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8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在这期节目中，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首届全世界中国舞大赛圆满落幕，22国佛学会联合声明谴责港府遣返事件，真相联合调查团宣布希腊将点燃人权圣火，美国首都国庆大游行，法轮功学员再展风采。
在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中，我们将一起分享下面的交流文章：跟上正法进程，营救同修的过程就是彻底否定清除旧势力的过程，神念从法中来，合理捞人，救人者不应依赖被救者，修正自己，圆融整体，大法弟子与正念，向内修，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三言两语，去执着与被迫害。
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的主要内容有：使用真相纸币，重视发正念。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7月6日至7月1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
首届全世界中国舞大赛圆满落幕，历时3天的首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7月8日下午1:30，在震耳的掌声与喝彩声中圆满落下帷幕。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14名选手脱颖而出，分别捧走了少年男女组和青年男女组的冠亚季军的奖杯。在下午的颁奖典礼上，前英国国会议员约翰·布朗先生代表希尔德·格尔斯特奖学金基金会向飞天艺术学院学生颁发了希尔德·格尔斯特纪念奖学金，感谢飞天艺术学院在弘扬人类正统文化中的启蒙和奉献精神。在纽约曼哈顿的史格伯艺术表演中心，群英荟萃，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在这里聚集一堂，共襄盛举，展示中国舞的千姿百态和追求纯善纯美的神韵。纽约著名的声乐家高维亮教授在观看决赛后表示：我对新唐人电视台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表示钦佩和赞赏，他们第一次在海外开创了将中国古典舞推向世界的开端，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希望今后每年都能举办。新唐人总裁李从表示，新唐人电视台的宗旨之一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为此新唐人每年都举办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今年又推出中国舞大赛，这次大赛可以说盛况空前，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开始。大会评委会发言人、资深中国古典舞专家曹毅女士说，中国舞犹如一支神笔，书尽人间万种风情，舞姿、跳跃、旋转、翻腾等舞蹈语汇通过神韵衔接成一定的内容，编织出来千变万化的舞蹈。中国舞通过身韵和神韵表达出高尚美好的精神和追求，必将为整个人类文化和道德的复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青年男子组冠军得主、台湾资深舞蹈家陈永嘉表示，很感激新唐人提供这么好的一个交流平台。他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比赛了，虽然自己经验很多，但由于年龄很大，体力是一个大的挑战，因此万分珍惜参加这次世界级大赛的机会，很高兴能获此殊荣，为自己的舞蹈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7月8日，全世界中国舞大赛决赛落幕当晚， 神韵艺术团为参赛者及其家人和朋友与大赛观众做专场演出。纽约州布鲁克林区区长马蒂·马克维茨和纽约州参议员 Malcolm Smith 给大赛致函褒奖，州参议员 Camp Hannon 和众议员 Karim Cameron 给大赛发来贺信，感谢比赛的组织者和所有参赛的艺术家，感谢他们将具有3000年传统的中国舞蹈文化带给纽约民众。首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如一朵奇葩盛然开放，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神传文化博大深邃的内涵，预示了纯正的中国舞将引领人类文化新时尚，开启纯真、纯善、纯美的新的人类艺术殿堂。
22国佛学会联合声明谴责港府遣返事件。22国共28个法轮大法佛学会向香港特区政府递交联合声明，严厉谴责港府大举粗暴遣返法轮功学员，呼吁香港特首及入境处处长勿做中共主凶曾庆红的替罪羊。香港法轮功学员7月5日在中环折打花园举行新闻发布会。香港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指出，在6月25日至7月1日这段时间，在曾庆红等人的策动下，香港发生有史以来最大宗的人权丑闻，有超过800名来自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被特区政府拒绝入境。其中我们已经知道的来自台湾被遣返的法轮功学员大约520名，另外有280名台湾学员在台湾的时候已经被拒绝签发来香港的签证，还有20名学员在台湾的机场被航空公司拒绝登机。简鸿章强调，事件再次证实确实有黑名单的存在，而且遣返行动是针对法轮功，是对法轮功真善忍信仰的歧视。他指出，特区政府之所以会损毁自己在国际的形象，根源来自曾庆红一伙。他们利用中共党魁胡锦涛来香港访问的时候制造事件，制造这件最大的人权丑闻，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令胡锦涛难堪，同时要迫使胡锦涛背上迫害的黑锅。新闻发布会之后，法轮功学员游行至政府总部向曾荫权递交公开信，警方代表接过公开信后，学员和平离去。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在当地中使馆前集会，严厉谴责中共在香港延伸迫害，抗议香港当局依照中共黑名单大规模非法遣返法轮功学员。学员同时声援香港法轮功学员递交民事起诉状，起诉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连日来，台湾各地大法弟子不断在当地向各级政府官员陈情，揭露中共黑手入香港。云林县县长苏志芬及刘建国议员亲手签署加入 CIPFG 的人权圣火团员行列。高雄国民党团谴责港府非法遣返法轮功学员。嘉义法轮功学员于7月7日向总统陈水扁递呈陈情书，由总统府秘书江志明代表接受。江志明表示，感佩学员坚守正义的精神。中央社7月5日报道，副总统吕秀莲在日前过境旧金山时，已促请美方友人请美国政府正视香港政府的国际暴行，以及香港在中共统治10年后的人权倒退状况。
真相联合调查团宣布希腊将点燃人权圣火。7月3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 CIPFG 欧洲分团在伦敦外国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启动欧洲人权圣火计划。一个月后，全球人权圣火将首先在奥运会的发源地希腊雅典燃起。来自拉脱维亚的运动员、2006年冬季奥运会单人平地滑雪项目铜牌得主马丁斯·鲁本尼斯将担任欧洲圣火传递大使。鲁本尼斯声明说，在面对全世界检视之下，中共并未实现其改善人权状况的承诺，并且还将此一承诺化成用无数的暴力及谎言所建构的境内灭绝行动。作为一个运动员，我无法站在由数以千计的人命所打造的竞技舞台上感受胜利的成就及满足。 CIPFG 欧洲分团团长、英国上议院资深议员 Caroline Cox 在支持记者发布会时表示，迫害法轮功无疑是中国目前最严重的人权灾难。中国政府虽然承诺改善人权，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欺骗国际社会的粉饰手段。人权迫害还在继续，这表明中共已经没有资格主办2008年奥运会，反人类罪和奥运不能同时在中国进行。Caroline Cox 重申了 CIPFG 5月30日在北美向中共政权提出的三点要求，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停止对声援和维护法轮功学员权益的维权律师和正义人士如高志胜、力宏等的迫害，就活摘器官的控告接受国际社会不受限制的独立调查，如中共在2007年8月8日前仍未对 CIPFG 的诉求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该机构将在全球范围内结合所有正义力量来共同抵制中共举办2008年奥运会。CIPFG 欧洲分团在记者会上也表示，迄今为止尚未接到中共政权任何回应。出席本次记者会的演说嘉宾还包括英国前资深外交家瑟罗勋爵、 CIPFG 欧洲分团副团长 John D 先生、荷兰诗人 Wilbert Stufenbergen、 来自瑞士的国际信仰组织 Interfaith International 查尔斯·格里菲斯博士，以及英国民主阵线代表金露西女士。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孔祥柱，男，39岁，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居民，生长在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修炼前他身体极度虚弱，什么活都干不了，整天只能躺着。孔祥柱自28岁开始修炼以来身体强壮起来，02年5月1日双鸭山市刑警队恶警绑架了孔祥柱，将他全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整个后背都被电棍电焦，脖颈处弄得骨肉分离，送医院抢救。孔祥柱于06年6月被牡丹江监狱石监区迫害至结核性脑膜炎，下半身不能动，大小便不能自理，经过家属长达10个月的努力，牡丹江监狱才以勒索5000元为条件，于今年4月18日将孔祥柱放回。孔祥柱于6月23日离世。
6月23日早晨6点，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大法弟子杨翠兴遭到政法委书记王秀军、610办公室头目涂步新、邢树新、公安局长唐国志、德格列日夫、国安大队队长李兵、张玉珍、左旗隆昌镇协党副书记朝日格图等恶徒绑架、非法抄家，并非法关押在巴林左旗白银沟乡政府迫害。
6月21日下午5点多，河北省石家庄裕华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军幕后坐镇指挥，裕东派出所的警察到王博的姨父家骚扰，称王博87岁的外婆涉嫌传递法轮功传单，有人举报。王博的姨父被反复叫到裕华公安分局强制谈话。
吉林永吉县610和永吉县公安局恶警于7月2日在春邓乡奎元山庄办洗脑班，已知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大法弟子有岔路河镇刘福臣、崔明远、万昌镇的高玉超、口前镇的马飞、王新如、五里河一位姓朱的女同修。此外，吉林市看守所还关押着几十名大法弟子。
云南玉溪大法弟子桂群华在流离失所7-8个月后，刚回家几个小时就被当地恶警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她的丈夫温连春。7月4日晚11点多，玉溪市红塔公安分局10多个恶警来到黄关营村，偷偷摸摸将桂群华家包围起来，破窗而入，毒打桂群华的丈夫，把桂群华从邻居家房顶上绑架。恶警还去非法搜查了桂群华的娘家和其他亲戚家，邻居和桂群华的亲戚纷纷质问，恶警们不敢面对，匆忙离开现场。
6月30日，辽宁省调兵山市大法弟子孟淑娟被不明真相者举报，现被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 这位60多岁的老人已经被迫害得极度虚弱，生命垂危，但政法委书记王静雪、市委书记李德俊仍不同意放人，并扬言要凑材料迫害孟淑娟。
6月25日，定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马铁柱、铁西派出所所长刘建立带领一帮警察闯入61岁的女大法弟子吴艳果家中，将其绑架。吴艳果遭到以马铁柱为首的恶警毒打，造成脑震荡，不能进食。恶警们将吴艳果抬到城北拘留所，拘留所人员怕承担责任，拒绝接收。于是马铁柱等恶警将吴艳果抬到定州看守所，现在吴艳果仍被非法关押在定州看守所。
哈尔滨大法弟子乔正义被非法关押在长林子劳教所二大队，现在被迫害得非常严重，经常心悸，心脏偷停，甚至昏迷，吃不下饭，目前已经多日未吃饭，身体非常虚弱，情况十分危急。
4月21日以来，大庆市公安、国安610恶徒绑架了20多名大庆市大法弟子，目前大法弟子刘志高被迫害的出现生命危险，大庆公安局不但不放人，还宣称不转化就火化。4月25日，铁人公安分局恶警从家中绑架了51岁的杨金凤，同时把他家财物抢劫一空。杨金凤被非法关进了市第一看守所，他绝食抗议了两个多月，现在生命危急。大庆监狱近期加紧迫害大法弟子，戴志东等大法弟子正绝食反迫害。
同修建议马上停止在大法弟子中流传常人的书。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发现本地有学员从大纪元下载的关于毛魔头的书，专门给大法弟子看，而且书的数量不小，已经很长时间了。曾听同修说，他们每周下载制作成册子，这种现象非常危险，因为在大法弟子中流传不是法中的东西，是对法的破坏，根据个人的喜好而大量制作不是很恰当，况且这是在大法弟子中流传，严重背离大法，干扰大法弟子的修炼。
同修建议与报道消息的大陆同修交流，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尤其在报道迫害消息时一定要准确，师父和众生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明慧网，虽然我们大陆情况特殊，不能人人都去现场调查，发现有误一定要及时更正，不能给网站造成消息不实的影响。师父的正法一天没结束，无论对善的恶的生命来说都还有选择的机会，我们有责任保持住明慧网这块净土，不能因为我们个别人的不负责任而往下推众生。再次恳请同修们在报道消息时本着为众生、为我们的明慧网、为自己的修炼负责，报道消息时一定要真实。
本周34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75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的综合报道。
美国首都国庆大游行，法轮功学员再展风采。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也是美国的国庆，法轮功学员连续第六年获邀参加首都华盛顿 DC 的庆祝大游行，为这一盛大的活动增添了独特的东方神韵。三位身着练功服的中西法轮功学员手持英文的法轮功真善忍横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紧随其后的是精心装饰的花车，几位各族裔的法轮功学员在上面演示功法，花车顶部巨大的莲花和周围的许多小莲花象征着修炼人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还有六位身着传统唐装彩带的仙女飘逸漫舞在花车两侧， 随后是近20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军乐队，整个乐团呈八路纵队，横贯整个宪法大道，声势浩荡。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镇十方、法正乾坤、美丽的美利坚和颂宝五首乐曲。主办方游行负责人马科奇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轮大法团体最基本的特征是他们用最专业高档次方式代表自己，每次他们加入我们的游行，我们知道他们会给我们最好的。他表示，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参加独立日游行和在中国法轮功被迫害形成一个对比。与此同时，在美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当地庆祝活动，展示法轮功真善忍的美好与中华传统文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跟上正法进程。很多时候都能听到跟上正法进程这句话，很多弟子都做得非常投入努力，每出现一件事情都努力地去做。回想起来，自己往往把做事本身当作跟上正法进程，做退党，做神运晚会，但是却忽略了另外的一方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两个字，人们只重视那个练，而不重视那个修。你向外去求，怎么也求不到。我悟道，在做项目中，流于用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方式去做，而忽略了达到师父的要求和项目本身的需要，及正法形式和进程对弟子的要求。我在读讲法中体会到，迫害刚开始，师父对弟子的要求是走出来证实法，讲清真相。在2002年的波士顿和费城讲法中，要求我们协调配合好。2006年洛杉矶市讲法告诉我们，必须做到谁说都行。加拿大法会上指出，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2007年纽约法会告诉了我们专业化的重要性。一路走来，对我们的要求如同孩子上学，从开始的要每天上学，到要做到专业和所学领域中最好的。正法进程对我们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作为修炼的人，正是不进则退。因为不提升就没法达到每个阶段的要求。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地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大家想想，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个正当的行业是不是都能够这样？ 你既在做好工作中的那一切，同时又在修你自己，你是不是就能够提高？我悟道，无论我们印传单、做资料、编辑资料、做美工、做网页、做媒体、参加天国乐团、走上街头游行、面对面讲真相，都属于在常人社会里，用某一个体系中特定的技能证实法救度众生，也都存在着技能好坏、专业与否、水平高低的问题。人往往有惰性，喜欢做自己会做、喜欢做的事情，不喜欢做自己不擅长、需要学习、突破、改变自己的事情。于是很多时候，只要做了，就容易安于现状，不愿意去学法修心，提高自己的认识和心性，提高技能，做到专业化。因为学员不多，负责人也往往不愿指出存在的不足，害怕说中了人家不做了，这样非常容易造成各个项目不专业，停留在初级阶段，做来做去提高缓慢，形成了一套固有的工作方式以后，给整体提高反而制造了障碍。一些项目中，参与的人往往也重视眼前的效果，觉得某个项目如何重要，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无形之中把遇到的问题当作外来的干扰和麻烦，用项目的重要为借口，忽略了自身的提高，忽略了师父安排我们到某个项目里，不只是要我们做事，而且是提供一个特殊的环境，要我们放下我们修炼中还没有放下的东西。跟上正法进程，其实不是指去跟风做自己认为重要的项目，而是作为大法弟子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判断一个项目该不该做，在自己所在项目中赶快修，跟上正法进程对自己的要求。个人体悟，并不是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做到了我们希望的状态，达到了我们的标准就能结束迫害。我们在反迫害中的各个项目的确起到了讲清真相、清理邪恶的巨大作用，但是做事本身并不是达到迫害结束的根本原因。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过，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我悟道，我们还没有修好的部分，残余的执着和旧宇宙中形成的败坏观念，才是旧势力得以容身并借口继续迫害的温床。当我们注重做项目中的过程，提高心性，提高认识，把它看作是一个放弃执着心的过程和环境，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正念越来越强，形成金刚不破的正念，各个项目自然就达到了他们应该起到的效果，邪恶自灭，迫害也就自然烟消云散了。下面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营救同修的过程，就是彻底否定清除旧势力的过程。在就营救王勃与同修交流营救的基点中，曾谈过营救基点的问题。最近看到明慧报道，武汉大法弟子陈曼营救丈夫张伟杰，结果自己及多名亲友也被绑架的消息。个人认为和王勃案子的过程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营救的基点和心态是不是真正的符合正法的要求。关于营救问题有一些体悟，以下想分几个方面再谈一谈。基点， 目前大陆是邪党体制，连其党魁也受制其中。如果我们不能看清邪党法律的本质，从而从根本上否定它，无论我们把官司打到哪一级行政部门和法院，都不可能解决实质问题。不仅如此，这套变异的法律程序对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还在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而只有用正法理才能破除这种障碍。我们虽然不承认旧势力，但是迫害毕竟发生了，怎样否定清除旧势力的安排，从而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这才是最重要的。要想清除被邪党利用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法律程序，首先得认清它。旧势力能够迫害大法弟子，一定是他抓到了大法弟子心性上的漏洞，因为他们借口说个人修炼第一重要，而我们是把证实法救度众生看成第一重要，所以连旧势力的本身所有迫害形式我们都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当然要否定他迫害同修的借口，但是我们是一个整体，也要去弥补大法弟子修炼中的不足，比如家庭没圆融好，或者单位中社会上的不足，我们整体去讲清真相，让他们明白，这样做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大法弟子出来，而是为了更好的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其实整个营救的基点和过程，我们都不能被同修能不能出来的表象而带动，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清除邪恶、救度众生、为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的基点。只是把营救同修当成一个契机或切入点，只是利用了这件事。往往当同修被抓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招中的是迫害的邪恶、同修的安危和承受的痛苦，营救重点不自觉地落在早点让同修回来。可如果站在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的角度看，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对呢？我们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当迫害发生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被邪恶操控、被谎言毒害的参与迫害的众生将被淘汰的可悲下场。他们又对应着庞大天体的众多生命，我们怎样避免他们对正法的犯罪，以及这件事造成的影响，我们怎么挽回？而且如在背后操控他们的邪恶不清楚，他们也障碍大法弟子救度其他众生。我们应该用最强大的正念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旧势力的安排是淘汰参与迫害的这部分人，师父要正救的是所有众生。既然这样，旧势力的安排我们就要否定并彻底清除。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我们能够宽容，我们才能度了人。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能这样想，你们想一想，这慈悲的力量，那不好的因素还有地方可待吗？在大陆有些地区，当发生迫害时，有些同修想到的是自己怎样不被迫害，把参与迫害者与自己的关系认定为迫害和被迫害的关系。而在有些地区，同修想到的是怎样清除邪恶，自己与参与迫害者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两种心态所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后者的认识完全跳出了旧宇宙的理，旧势力也就没有任何借口阻挡，更不可能出现迫害进一步加大。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师父讲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正法进程走到今天，法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证实法中的每一件事的背后都应该有明确的法理指导，否则谈不上证实法，也难以解体邪恶。这是个人体会到的为什么在营救案例中会有沉慢等的损失出现的主要原因。营救过程的每一步都站正基点。以一个营救案例的发正念通知为例，请某地同修发正念配合大法弟子某某某被非法关押在某某看守所，现已100天。一周前，某某法院通知家属要进行非法审判。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能承认邪恶的一切安排，我们要圆融师父所要的，彻底清除操控众生对正法犯罪、 毁灭众生及迫害大法弟子某某某的一切乱神、黑手、共产邪灵及一切邪恶因素。二，心态。另一个案例是最近吉林市大法弟子郑凤祥和亲友五人去黑嘴子劳教所看望被非法关押的妻子李文华后，被劳教所伙同吉林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长江路派出所绑架。从网上搜索了郑凤祥几年来遭受迫害的情况，警察打他时说，像你这样判你五年都不多，边打边叫嚣，你记住我叫厉成宝，你告去吧。长安社会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警察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当事同修的心态有偏离法的因素。把迫害当成人对人的迫害，同修对警察的愤恨对应出的就是警察那种边打边发泄私愤的表现。我也遭受了几次迫害，其中在03年下半年的一个月之内遭到三次绑架，被判两年教养，后来都正念闯出。那个国保大队和看守所是当地最邪恶的，很多同修在那里都受到很残酷的迫害，但对我他们并没有下去手。当时我什么都没配合他们，在那里我立掌发正念，从我掌里发出无数的光射向国保大队屋子的四周，当时他们都哈哈大笑。问我口供时，我感到在另外空间就是一场正邪大战。我告诉他们，你们想知道法轮功真相，我什么都告诉你们，剩下的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们，你们也不用问，一个字都不会说，因为你们的工作本身就是犯罪，我不能配合你们犯罪。将来法轮功平反了，你们会说我配合你们犯的罪，那样我也对不起你们。我是学真善忍的，我得为你们着想。他们听后想对我动刑，我很震惊，马上想起师父在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的，谁能见到我的时候，我就会帮助他，我就能够消减他历史上的罪业。所以无论你是做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你只要见到我，我就让你动善念，你只要见到我，我就能够在你善念中消你的罪，消你的业。他们马上走出屋去，就像受什么指挥一样，他们对我无计可施，用央求的口气说，我们就是你说的棍子工具，我们犯罪你配合一下就行。我一句话都没说，最后他们把我关在看守所三天就放了。我跟他们理论，你们想抓就抓，想放就放，这不你们说的算了吗？不行，我不能走，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说法，让他们把抄我家的东西都还给我。他们最后找我家人和派出所所长把我接回家。第二次绑架是因为我多次向他们要从我家拿走的2000元钱，他们恼羞成怒又关了我三天。我找到自己的原因，是争斗心导致的。同时去的时候我心想，我看你们还有什么理由关我。第三次被绑架是我发资料被他们绑架判了2年劳教。在教养院里我整天喊法轮大法好，在小号里打我最严重的警察，嫌我给他们带来了麻烦要转化我。他最凶恶时，我想起师父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什么是大法弟子？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是坚如磐石金刚不破的。常人中坏人的一句话算什么？你再邪恶也不能使我变，我就要完成我历史的使命，我就要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不一会儿他叫人把我放下来，我说我是无辜的被迫害，你没有亲人吗？你的亲人做好人被迫害，你也这样对他吗？他说，我打你是心疼你，你这样不吃饭天天喊法轮大法好，就算再好你命都没了有啥用。我说，我这样做是抗议你们对我信仰的迫害，我用我的生命维护我的信仰，我做人的标准，这样恰恰证明我信仰的伟大。他听后很害怕说，你有什么要求对我说，我都能给你办。我告诉他， 我什么要求也没有，你以后用朋友的身份跟我说话可以，以警察的身份不用说了，因为你以那种身份对我是犯罪。他说行行，马上叫人把手铐打开，对别人说，在以后我值班，谁也不许给我兄弟戴手铐。打我最狠的犯人对我说，教养院说让我把你转化了就让我早出去，现在我算服了你了，你把我转化了，我对你下不了手，你有啥用我帮忙的，我在这儿啥事都能摆平，出去以后咱们做个朋友吧，你不嫌弃我吧？我说，你以后别再做坏事了，学大法吧，在这里待着多不好啊。最后教养院护卫队的警察集体去找院长反映，教养院不能留他这样的，他在这儿咱们赔钱，这么多人陪着他图啥呀，再说他本人和家属都没签字咱就收，也不符合程序。于是在被非法关押21天后，他们通知当地公安局把我接回家。从人这儿看是他们做了件好事，实质上是当时慈悲与威严同在的心态符合了法，他们才有这样的表现。最初我喊法轮大法好时，他们曾说没有一个从这里喊出去的，喊死了也不放你。我说只要有一口气我就喊，我想我就是要证实大法，所以不论在任何环境里面，对任何人都要有个慈悲祥和的心态，给他们讲清真相，剩下的师父都能为我们做。我们地区曾有一个同修被绑架，营救时去公安局送了一封信，送信的同修差点被扣，回来后找到是因为信中有人层面的恶的因素，这不是师父讲的震慑，震慑是来源于法中的威严，而不是人被伤害后的情绪宣泄。同时信中还有高高在上指责和指导对方的因素，而不是真正为了这个生命着想去救度他，去告诉他迫害大法的后果。没有想到在正法中我们都是被正的一个例子，只不过我们大法弟子更多的是选择自己主动同化法。旧势力能利用警察迫害大法弟子，其中有大法弟子没符合法才被抓住借口促成的因素，这也是旧势力以帮助师父正法为名执意要迫害而死死抓住的借口。此时如果我们单一的为了同修出来，也就陷在了旧宇宙相生相克的理中，就如同师父在不是搞政治中讲过的，每当解决什么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治人，手段上就是强制打击，搞运动，搞镇压斗争的一套。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还讲过，你要破坏我的庙，我可能会跟你拼命，你要伤害了我的僧人弟子，那么我就要跟你动恶的，就是自始至终好事也存在着负的一面，也就是他恶的一面。当同修被绑架时，我们抱着一味的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的心态，强硬的要求警察放人，是一点道理也讲不进去的。而只有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救度整个宇宙众生，因为正法只有师父能做，整个宇宙众生都已经偏离了法，所做的任何事都达不到正法要求的标准，起到的都是干扰和破坏作用，所以任何生命参与进来都将被销毁。正确理解师父正法的宏大慈悲，我们应该清除邪恶，解脱参与的众生对正法的犯罪。其实我们在正实法中所做的任何事都离不开救度众生，清除邪恶。三，营救案例一。这里有个成功的营救案例。2006年年末，一学员开车去办事，路过收费站时，因车里有大法资料，被县公安局警察带走，关押在县看守所。家属见人没回来，把消息告诉了与该学员在同一单位的大法弟子。当地学员把电话打到各个看守所，与一个看守所的通话是这样的：喂，你好，你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做某某某的人？有啊，你是什么人？我是他同事，昨晚他没回家，家人很着急，我们也很担心， 麻烦你能不能告诉我他是什么时候进去的？
某日某时。
因为什么呀？他车里有光盘、法轮功资料一大箱呢。
能告诉我他是哪个办案单位送进去的吗？
我们得跟办案单位联系啊。
是某某国保大队，赶快送行李吧。
知道了，谢谢。
消息发到网上，两位同修找到当事人家属，近五个小时的交谈也是清除邪恶的过程。同修家属的牢骚和不满都表现出来了，情绪激动，滔滔不绝地说呀说，同修想说的话插不进去，两位同修就面带祥和地发着正念，静静地倾听着他的诉说。三个小时过去了，慢慢的他平静下来了，低声说，我这些年的委屈跟谁去说呀？谁能理解我呀？只能和你们讲。我说这么多你们烦不烦呢？
同修说，嫂子，如果你觉得我们有烦的感觉，那说明我们还不够真诚。家属从开始的敌视发牢骚，到静静地倾听我们的交流，话语中从开始的不管离婚，到明天我去看他，人不能待在那里，那是啥地方啊？最后同修要离开时，家属非要留同修吃饭，说是为了多聊一会儿。我们都感受到那是一个生命真的在苏醒。这件事一开始对该单位的同修们造成很大波动，有的害怕了，有的连自己的车也不敢开了，找个借口到外地去了。但当地整体认识到不能让这件事干扰当地的环境，大家交流了应该如何整体配合，彻底解体这场对同修及众生的迫害。交流中，当大家正念都升起来时，国保大队来电话让去接人，去接人的路上大家又交流，警察说先接人，剩下的以后再说，意思就是扣车放人。大家一致认识到，如果这样的话，人我们也不接了，必须要人车一起出来，因为车不放，邪恶还是存在，只是变了一种方式。他们的这种要求实质上是邪恶要继续维持迫害，与我们所做的交易，这是我们不能承认的。但国保说什么也不留人，虽然我们没配合他们接人的要求，他们最终还是单方面的把人放了。三天半后，虽然人回家了，但车还在公安局，公安局让拿50000元取车，可见邪恶并没有真正的彻底清除，只不过他改变了方式，让我们从经济上认可他的存在，接受迫害。迫害变成这种方式的原因，是我们从1999年迫害开始，同修们屡次被抓、放回、罚款，好像成了自然，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对这种迫害方式默认了。正法到了今天，我们真的是在救度众生吗？今天，邪恶能扬言要50000，也是有原因的。从迫害开始到现在，我们地区先后有3辆车发真相被扣，邪恶都是从经济上实施迫害，金额依次为第一辆2000，第二辆5000，第三辆12000，现在这是第4辆，扬言要50000。是我们一次一次的给他输血，滋养了他这么多年，养肥成这么大。同修去要车，大队长心虚表现出来是表面上的咋呼，不行，他本人得到场，因为车不是从你们手里扣的。同修回来后感觉车没有要出来很没面子，想利用社会上的人脉关系起诉他们。也正是因为同修这种心态，出现了针对人的争斗心，这使旧势力有借口把事情弄大。县国保队长把此事报到了市局，这种局面用人的话说，本来可以小事化了的事，惹成了更大的麻烦。针对这一现象，相关同修包括去要车的同修又进行了交流，认识到此时的心态不符合法。法对我们的要求是真正清除邪恶，救度众生，而我们只把车要出来要不出来的结果看作第一位了，这时我们不符合法的心态表现出来了，这是邪恶抓住的最大借口。邪恶存在的借口就是大法弟子不符合法的那一面。实际上此时我们应该表现出的心态是彻底清除邪恶，为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解脱众生对正法的犯罪。我们体会到真正的干扰
麻烦存在于大法弟子没同化法的旧宇宙生命的思维中，而旧实力和邪党根本什么也不是。如果在我们的一丝一念中没有旧的思维，在我们的思维中没有任何与参与迫害的人对立的因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好，都是真正为他生命着想的。大法造就的生命就是为他的。我们站在了正法的基点上，完全符合正法理，在注施正法中完全把自己放在其中，过程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心态，归正自己生命中没有同化法的因素，完全是为了更好地清除邪恶，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往往忽略了自身的不好的表现，总是一味地去要求指责别人不好的表现，其实别人不好的表现存在都是有原因的，我们应该归正解体存在于自身和宇宙中的不符合法的因素。交流中大家认识到先去要车不行啊，要在法理上明白，并不是这个队长想如何，是我们的心态被旧势力钻空子后，另外空间那个邪恶生命在操控，利用警察不好的思想，使他在正法中犯罪，最终被淘汰。虽然这辆车现在在公安局，那就让我们利用这第四辆车走出正实法的路来。认清了它，我们就共同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另外空间利用这件事操控众生及世人对大法弟子犯罪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解体与之相关的众生头脑中抵触大法的邪恶思想，加持他们的正念，让其珍惜这次机会，摆放好自己的位置。随后我们找来了与这四次扣车相关的同修，大家在一起交流了此问题，因为在每位相关同修的思想中都有默认罚款这种经济迫害方式的因素，以前大多是通过亲戚朋友找关系花钱把车拿出来，对于曝光邪恶有顾虑，过去的事没认识到，没做好没关系，我们就是要在这次的切磋交流中在法理上升华上来，彻底解体那些存在于我们自身和身外的一切不正的思想与因素。第四辆车的车主同修正念十足地说，如果这辆车不能起到正实法的作用，那我就不要了。这四次迫害的事实在网上揭露出来了，并制作了向当地民众揭露邪恶的传单，寄给部分公、检、法、司、610人员，同时大量散发给当地民众。我们还注意到，此时正是师父经文彻底解体邪恶刚刚发表，师父让我们集中向劳教所、监狱等黑窝发正念，这些事情的出现是不是在分散我们的精力，在干扰师父目前让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如果是，那就立刻彻底全部解体，邪恶的根我们已经看到了，妄想牵动我们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等待他们的只有彻底的毁灭。人间这面的表现是，三四天后市局国保队长主动捎信儿，让单位去人，同修去了。队长说，你们弄这么大动静干啥？省里都知道了，打电话问这个事儿了，你们能不能把网上的消息拿下来？车的事好说，我打一个电话就行。之后同修又去了县国保，这个队长也老实了，停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给点存车费。同修说，耽误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还没找你呢。他赶紧说，快走快走吧。就这样，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的整体配合下，这场正邪大战落下帷幕。整个过程中，人的表面我们基本是什么都没做，事实上我们也什么都做不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只是需要我们走正路，不被人世间的假象迷惑。只要我们的心态基点符合法，不被旧因素钻空子时，法的威力会自然展现出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正在与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营救同修的过程就是彻底否定清除旧势力的过程，欢迎继续收听。四、营救案例二。 去年秋天，我们地区两老年同修发资料被绑架。这里先讲其中一个同修的营救过程。当天半夜，家属得知人在警署，通过一个熟识的警察做担保放了人。但当时警察要求同修回去写保证，并交3000元罚款。第二天，被绑架的同修在去不去交钱、写不写保证的问题上犹豫不定。虽然从法理上明白不应该交钱、写保证，但事情落到自己头上，还是感觉很难在个人得失和证实法中做出正确选择。通过家人同修的交流，决定钱不交，保证也不写，但还觉得已经答应那个警察了，从面子上还是过不去，忐忑不安中，去与别的同修交流。每个遇到的同修都坚决地说，不能交这钱，这样是纵容邪恶。同修们的正念坚定了他的正念，于是同修们一起交流在法上怎么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大家从法理上悟到，交钱才是对警察生命真正的不负责任，不交钱才是真正对他们好。如我们交钱写保证，虽然人出来了，但我们还是认可了旧势力的迫害，证实的不是法，而是人脉关系。这等于让旧势力安排来参与迫害的警察犯成了罪，没有解脱警察，而且我们也在助纣为虐，邪恶也没有清除。法理清晰之后，家属同修给警察打电话说，我没有3000元钱，保证也不能写。警察说，保证可以不写，交1000元吧，一点不交不行。同修说，1000我也没有。警察最终让交500元。这个结果，同修们再交流，认识到从绑架同修到罚款3000元到1000元到500元，其根本性质是没有变的。不管程度轻重、数字多少，都是迫害，都是对旧势力的承认。于是去面对警察讲真相，对警察说，你本来是帮忙，给我们办了这么大的事，但我得告诉你清楚，法轮功是被冤枉的，这事如同文革，早晚得有个说法。真到法轮功平反那天，这个罚款对你不好，我们等于坑了你。我可以给你们500元钱去吃顿饭，但不能作为罚款交这500元，这样的话就坑你了。警察听后说，我听明白了，你们这是慈悲为怀啊，不用给500了，吃饭给他们200就行了。我们体会到，营救的过程更多的是同修们在法理上的升华。过程中，参与的同修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认识和表现。针对这些，我们怎么样能共同交流，在法上认识清楚，才是问题的关键。警察的表现都是我们自身存在问题的外在影射。当我们都在法上明白怎样对众生才是好，才是真正的负责任，而没有一点为私为我的患得患失，本着这样的基点，告诉警察真相，让大法的法理展现在常人社会这一层，让众生体会到大法的纯正与美好，以及修炼者对法的坚定。第二个案例中，另一个同修的营救过程还涉及到彻底否定邪恶对大法弟子非法劳教的犯罪程序的问题，如果有机会，将继续与大家交流。五，后继。我们地区能做到今天这一步，是长期状态的积累。从2002年起，我们就开始了去各劳教所、监狱营救同修。03年起，揭露当地邪恶从未放松过。在与其他地区同修交流过程中，发现很多地区在出现迫害后，想到的是怎么样避免迫害、躲避迫害，甚至自保。而我们地区每出现迫害，大家想的都是如何彻底解体邪恶，救度众生。遇到困难的时候，面对困难而上，是为了证实大法，没有遇到困难绕开走，否则等于把困难推到后边去，以后还要面对这些困难，长期下去会积累成不可逾越的大关。2006年，我们地区教养院解体了。在此前，同修及家属不断去教养院交涉，讲真相。 教养院院长最后说，法轮功的事我不懂，以后这样的人我也不收了。以上仅为法理交流，不适合从做法上效仿，实际上是法理明晰后，做法上是随意所用，至简至易的。不当处请同修慈悲指正。